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现在神对夏甲说了话了，神安慰他了，神鼓励他了，他眼睛就明亮，他就看到水井，他就看到盼望，然后就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井边总是有这种美丽的故事，很棒的爱的故事，包括撒玛利亚夫人在叙加的井边跟耶稣谈话的事，包括利百加跟那个老仆人显出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包括在以利亚非常饥渴的时候，这个外邦的妇人给他井水，给他水喝，西顿撒勒法的那个妇人哈，给他水喝，在井边都有这些事，这个也是一件事情。神让夏甲这个母亲，哇，真是好有爱心哈，真是母性哈，马上就给童子喝，甚至连自己喝水都没有讲，先给童子喝。不过在这些事上，我们也想，可能也都是看到以实玛利实在也非善类了，虽然也是蒙上帝的恩典。就十七岁了，你真的是这么弱吗？就躺在树下吗？然后你妈妈太悲哀没看到，你也那么悲哀绝望疲倦没看到吗？然后你妈妈把水给你喝，你没有先给你妈妈喝吗？虽然圣经没有讲，我们不一定说夏甲就没喝，但是夏甲是对以实玛利很好，以实玛利好像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他什么反应。哎呀，神还是怜悯啊。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哎呀，神的保守让我们能成长，神不保守，再多的母爱父爱也都没有用，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你看，这就是在十六节一箭之遥哈，这母子中间有一箭之遥。后来呢，以实玛利也是弓箭手，当然这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很厉害的哈。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一个妻子，这跟亚伯拉罕做法也是类似，从自己的本地本族富家娶迦南地人，实在是不怎么理想。那这就成为一个大国了。后来也有讲到以实玛利的子女哈。好，我们把这件事讲到这里讲完了，我们再回来再提到说夏甲和以实玛利被撒拉赶出去，亚伯拉罕也听这样的话。那原因只是因为，或者导火线只是因为以实玛利笑了一下。那这笑有那么邪恶吗？很多犹太人就说真的邪恶，保守的学者也常说很邪恶，这样才能 justify， 才能合理化他们被赶出来，因为他不好。那我想不需要这样子，就是他笑一笑，然后就把那个撒拉的心激动了，就很自保的把他赶出去。但是撒拉虽然错了，我们问题在上帝怎么会同意这件事呢？而且上帝在同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新约看，好像有点歪曲事实啊。这里明明是撒拉加上那个懦弱的亚伯拉罕逼迫了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夏甲，可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保罗居然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四章二十九节，那按血气生的，按血气生的当然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按圣灵生的或者按灵生的当然就是以撒咯。那以撒是按着圣灵生的吗？以撒跟亚伯拉罕跟撒拉当然还是按着血气生的，但是亚伯拉罕跟以撒跟撒拉之所以能怀孕，我们说是因着信心，因着上帝的话，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和希伯来书十一章，他有信心，他就非常坚定，然后就能生下孩子了。所以那个按着圣灵生的就是以撒，虽然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也不是像耶稣一样童女怀孕，但是也是圣灵的工作让亚伯拉罕跟撒拉能够生这个孩子。问题是保罗怎么可以颠倒是非呢？怎么说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呢？因为以实玛利没有逼迫以撒，只是笑一笑啊。以撒当然也没有逼迫以实玛利，是以撒的妈妈逼迫了以实玛利和以实玛利的妈妈。那我们怎么解这段圣经呢？ 各位，不管是加拉太书或者创世纪二十一章，我觉得都可以有个很合理的解释。我们不是曲解，我们仔细来想一想，或者我们用点心来想一想，或者我们求神光照，让我们不带偏见来想想，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各位，这时候在这个家里面重要的人物，这家里面这一家就这几个人，亚伯拉罕、撒拉，这是原配啊，然后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夏甲这个时候我想也可能还不到40岁，以实玛利17岁，亚伯拉罕103岁，撒拉93岁了。如果这时候以撒13岁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两对夫妻，一个103，一个93，一个大概40岁，一个大概17岁，哪一对夫妻哪一个人会先死呢？当然亚伯拉罕最早最可能先死。如果亚伯拉罕死了，各位，那个夏甲跟撒拉之间谁会比较强悍呢？当然是年轻的夏甲啊。那撒拉已经已经九十三岁了，他能够斗得过这年轻的夏甲吗？而且夏甲不是省油灯哦。我们记得夏甲第一次被赶出去的时候，就是她一怀孕，她居然就敢小看她的祖母了。所以夏甲也不是好人。如果亚伯拉罕不在了，夏甲非常可以欺负。然后加上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时候17岁了，以实玛利这个时候为人像野驴，应该也有像野驴的脾气出来了。她妈妈很可以使唤，她妈妈有这样的心，然后以实玛利有这样的能力去逼迫谁？逼迫撒拉和撒拉所生的那个非常弱小的小婴孩以撒。所以加拉太书讲的没有错哦，虽然当时没有逼迫，可是就环境来讲，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的逼迫，因为亚伯拉罕随时可能死，虽然他还是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是最老的，他最可能死。如果不是亚伯拉罕死，那是谁死呢？第二个可能死就是撒拉，撒拉也93岁了，如果撒拉一死，哎，那夏甲可能名正言顺变成正室，那以撒可就是可怜的没妈的孩子了，就被后妈虐待咯，那也可能逼迫到死。尤其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会打人的。所以当在创世纪21章，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下的时候，他马上就被提醒。虽然他是一个自私的心，但是这却有个真理，就是说，如果他容这对母子在家里的话，他和他的儿子都要完蛋了。那个产业一定是，只要多留一天，越留一天，他和他儿子越危险，所以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态度不对，但是留下来，的确就现实来讲，那对撒拉，对以撒是非常不好的，不利的，所以要把他赶出去。那赶出去，谁赶出去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一起承受这个产业啊。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如果留在这里，保罗没有讲错，一定会逼迫的。那个凭血气生的一定会逼迫按圣灵生的，因为他们的个性，因为双方的年龄的差距，都一定会。保罗一个字都没有讲错，是真实的。我们从创世纪来看，一点都没有曲解。所以是逼迫，然后要把他赶出去。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用在这里，就在说这个受割礼的、奉割礼派的、因行为称义的，不能跟因信称义在一起；重生得救凭着神恩典的，不能跟那个不重生得救不凭着神的恩典成为肢体。那不是成为肢体，如果成为肢体，那这个原来是神儿女就要被堕落，就堕落了，就要被赶出去了。我们一定不可以这样，我们一定要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一定要把那虚假的、错误的、不是高举神恩典的赶出去，因为那个会把我们整个救恩破坏掉。不管是用面孝的观念来了解，亚干的观念来了解，我们都需要知道，或者是在生命记里面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先知、任何一层的人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的神，哦，那自己考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就要把那些人通通消灭掉。哦，各位，信仰是太重要了，信仰让我们能承受产业。如果我们信仰稍微妥协了一点，就糟糕了。妥协就是容忍夏甲，容忍以实玛利在家里面， 好，我们也说麦子稗子是一起长的，但是让我们自己的信仰不要被那个不纯正的信仰，不是出自应许，不是出自圣灵的来影响了，这是很重要的。加拉太书保罗发那么大脾气责备加拉太人，保罗发那么凶责备基法，保罗那么强烈的指责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就是说，哎呀，你们太妥协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就受迷惑了呢？你们可能怎么这样就受诱惑了呢？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你是这样的无知吗？难道过去你们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徒然的吗？果真是徒然的吗？哦，让我们不要有这个徒然之苦，让我们不要有妇人之仁，让我们都知道上帝是要我们承受产业，要我们断然的把那个错误的面效，把那会妨碍我们继承产业的，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安提阿所表现出来的严厉的斥责，或者像创世纪21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很果决的把这个赶出去，因为这一对母子留在这里一定会多留一秒钟都会，因为随着年龄莎拉是会死，随着莎拉一死，实在是莎拉先死，不是亚伯拉罕先死，死了以后那真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妈妈，或者是如果这两个人在的话，那就完蛋了，那以撒是没有办法自保，亚伯拉罕也不大保得住他的，把他赶出去是对的，不容许那个面笑一样的错误来影响我们的信仰是对的。而就历史来讲，当夏甲和以斯玛利被赶出去以后，其实分开两个都好，那今天很多人要把跟不信人一起同父一恶，就是两个都不好，不信人也不喜欢我们，我们也就被伤害了，那分开呢两个就都很好，那夏甲和他的儿子，夏甲还可以跟为他儿子娶个媳妇来，而且他儿子也成为一个大国了，那亚伯拉罕跟以撒当然也是相依为命，而且也活得非常好了。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信心，不要批评论断上帝，让我们顺服，虽然在顺服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好艰难，我们也会犯错误，但神都不会犯错误。好，下面呢这个亚比米勒又出现了。亚比米勒应该不是人的名字，是王的名字或官位的名字，所以好多人叫亚比米勒。但是在20章里面，就是那个喜事之前啊，就是亚比米勒曾经差一点娶了撒拉，然后被上帝责备了。那这一次呢，亚比米勒又来了哈。22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想在这里作者最起码有个意思，要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包括这件出妻出子啊，出妾出子啊，把自己的妾和把自己儿子赶出去，也是有神的保佑的，而且这个保佑就让两个母子都得到保佑，撒拉和以撒得到保佑，夏甲和以斯玛利也得到保佑。哦，当我们信靠上帝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都有保佑，都有祝福，连其他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了。当然我不敢说是亚比米勒是看到夏甲被赶出去以后，而是我想他还是想到以前，哇，亚伯拉罕这个人骗我，结果上帝还是保守了他。我们不是说要欺骗，我们说神真是怜悯保守，也对亚比米勒有些提醒，就算你没有沾别人太太，你也不应该好色。好，亚比米勒看到什么事让他觉得亚伯拉罕做得很好，我觉得就文章来讲，最近的就是出妻出子这件事情。出妻出子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是上帝的旨意，就反而是非常好的。你做一切事都有神的保佑，你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哎呀，很多人欺负你，你也是一个外来寄居的，也很多危险，但是神都在保佑你。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信心，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是寄居，这个世界非常艰难，但我们不离开世界，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到这个世界，但我们更是一点都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务必从他们中间出来，出来是一个心态的出来，我们就看到上帝真的保佑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钱没有事，在异地在应许之地做客，这也是希伯来11章的话，哎，我们却蒙上帝的保守。好，凡事都有上帝保佑。23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哦，那我更是从这句话来看，恐怕亚比米勒是看到21章前面这个出妻出子的事情，因为他说什么呢，你要指着神对我起誓， 这就是一个大事啊。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不发誓了哈，因为我们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那个恶者。但是神也允许这种情形发誓，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一方面不要发誓，一个是要全然的信靠神，第二个让我们言而有信，不要任何其他的约束，不要有个誓言啊盖章啊才叫有约束。事实上我们讲出来的话不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而是神的儿女一人一言，可能会失当，但是我们一定会被神保守啊。好，你现在你要起誓啊，我们再一次说，起誓对着上帝起誓，就是求上帝来保守，而且你不遵守的话，上帝要罚你，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哎，你曾经欺负夏甲与夏甲的儿子啊。当然神亚伯拉罕没有欺负，只是别人看觉得是欺负，但是神又有保守了。注意，当他成为弓箭手然后娶妻子，这又都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些都被亚比米勒看在眼中了。那你就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那我怎么厚待了你，你要厚待我。这个话讲的不能说太错。后来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另外一个亚比米勒对以撒讲的时候，那就不真实了，因为他们是赶了以撒，他们是填了以撒的井。这个呢就算是很真实，因为虽然曾经有一点不大恰当的，或者是相当不恰当的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拿来，我说有一点不恰当，就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他妻子，他以为这是他的妹妹。那么在这个时候拿来了，但是神在梦中一拦阻他，他就被拦阻了，然后把牛羊仆婢又赐给亚伯拉罕，然后给了撒拉1000银子，相当多，然后说这个地方你可以随意居住，所以是不错了，你在这个地方是被我厚待了，那请你也要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这个王看起来不错，不仅是对我好，也要对我的百姓好啊，不是很自私的。24节，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讲得很简单，就是亚伯拉罕心里有不高兴的事情，可能他们中间看起来有一些不愉快的芥蒂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下面会讲。25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我情愿起誓，但我心里很不高兴，你以前你的仆人霸占过我的水井呢？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啊？今天你才讲吗？今天我才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亚比米勒是迦南地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王，都不是好人，但是的确他显出来的优点比别人要多一些。上一次，就是在18章的时候在20章的时候，亚比米勒表现的相当不错，在这个时候呢又显然是表现的也很好，主动来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厚待我，还有我的居民，这地的居民，这都是想到他的百姓算不错的。那他的仆人会霸占水井，那可能不是亚比米勒错，有的时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有的时候这些马奔啊这些人呢，就是特别容易趾气高扬的哈。亚伯拉罕为这个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没有跟我讲呢？亚伯拉罕是应该早点讲。各位，一个可以沟通的人，我们就要尽量沟通，甚至不能沟通的人，我们当讲的话也许还是要讲，最少要讲一次吧，让人家能听到，再不听就剁下脚上的尘土了。我今天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中间有一点问题，好，那我们立个约吧。好，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羊牛给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么客气，我们不大知道了。亚比米勒可是给了他非常多东西，现在是亚比米勒的仆人部队霸占水井，那么先要立约，可能给就是表示我不念旧恶了。那这里都显出亚比米勒也蛮好的，也很聪明，也知道对神的仆人应该这样子。神也是让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是欺负不得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被欺负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是受苦受难，但是要知道撒迦利亚书说，谁摸我们耶和华眼中的同人，让我们也是正直，不要让魔鬼欺负我们。28节，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放在 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好，我们讲到说神让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和好，然后亚伯拉罕在和好立约的同时把七只母羊羔放在别的地方，那么亚比米勒说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亚伯拉罕就很果决也很明智的说，我们现在就要立约，既然你的仆人以前霸占过我的水井，现在我要很确实的从你的口中承认这个水井是我挖的，也就是所有权使用权都是我的，你如果接受了这七只母羊羔就表示你接受我的说法。那虽然三十节完了以后没有讲亚比米勒的回答，但是显然亚比米勒是同意了，那个地方就叫别示巴，别的意思就是井哈，在希伯来文里面示巴是七或者启示的意思，那个七当然就是指那七只母羊羔了，如果是启示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在这里启示，这个井是启示给了亚伯拉罕的，或者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都启示表示这个所有权使用权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那如果是七的话，就是这个井的来源是因为这七只母羊羔，其实意思一样，都是因为这七只母羊羔定准了这件事情。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了。好，我们感谢主，若是能行，尽量跟人合作，尽量跟人和睦。在这种异地，亚伯拉罕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亚比米勒就回去，然后呢，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哎，感谢主。各位，这个栽上一棵垂丝柳树，不仅文字非常的优美，而且里面的意思也很优美哈。这个柳树呢，可以长得非常的高哈，在南地那个地方呢，常见的植物哈，可以遮阴啊。那这个我们也想到说，当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最先停留的地方是示剑的地方，那里有摩利橡树，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后来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边居住，也在那里筑坛，创世纪十三章第十八节。那个以一个荒野的旷野哈，那么有一棵橡树大的橡树，很容易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甚至把那个树当作偶像。后来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小心不要在青翠的树下哈，拜偶像。然后在我们台湾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只要一棵树相当的高大哈，很俊秀啊，枝叶扶疏，那么就会有人在那里挂一个红布条，然后就拜起来了。也有很多人觉得树非常稀奇，英国一个诗人 William Blake 就讲过，只有上帝能造一棵树，树是很稀奇，但任何稀奇上帝的受造物都美都好，如果因为我们觉得它很美很好然后去敬拜它的话那就很得罪神了。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住，在摩利的橡树曼利的橡树那边住，都不是拜偶像，他是信神的人，可那些地方可以遮阴，那么一定也是水源丰富一点，所以亚伯拉罕住在那里。那么他住在那里，他也在摩利的曼利的橡树那边筑坛。哎，这次呢不是筑坛，却是种一个柳树。那么意义跟他筑祭坛呢都类似的，就是感谢也是纪念神为他做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感恩的记号哈。那感恩神使他跟亚比米勒能够和好。感恩神使他能够在这里有个水井，感恩神使他在这个异地寄居的时候继续经验上帝的信实应许的实现，感恩因为这里既有树就有足够的水，那么既有树也表示呢亚伯拉罕在这里可以跟居民和睦相处。我们当然跟这世界是敌对的，但是如果可能，我们说过罗马书十二章，若是可行尽量跟众人和睦。基督徒传的是和平的福音，虽然这个福音造成了很多人对我们不应当的仇视，但是我们如果可能总还是和睦的，虽然我们观点不一样，但是在外在的身体上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仍然在掌管，我们希望在理性和合理的情形下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处哈。在 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十节，那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树下呢，也表示跟邻居和好了。亚伯拉罕在这里，这个树表示和好，表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水源，所以跟住种棵树呢，跟筑一个坛一样，都是在敬畏神。虽然就宗教的仪式来讲，好像筑坛更有敬畏的心，但是在这里种一棵树呢，好像更有盼望会实现的心，因为一棵树哦，那是百年，可以延续很长的寿命的，而且是一种生命。那好像就反映出这个树是长青的，亚伯拉罕的后代会在迦南地得到永远的地业啊，是创世纪十七章第八节的。而且树也可以好像回应出撒拉呢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妇人了。然后他在这里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呼求神。对于他跟亚比米勒立约啊，就跟我们跟这世界上不认识主的人来往的时候，别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商业、文化、选举等等的行为，可是对基督徒、对亚伯拉罕来讲，每一件事都跟敬拜赞美主有关系，每一件事都是跟主息息相关的，所以他就在这里求告，在这里呼求神，在这里求神的保守，在这里感谢神。那么呼求神，呼求什么呢？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哈，求告神的名就是求告神哈，只是把这个名特别高举起来。那这里永生的神呢，象征着表示神是永远活着，不像那些迦南的那些假神，就算是假的都还要每年死一次再复活哈。那他是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所以他是永远可信的，他不会改变。那么这个永生神呢，也回应了在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创世纪十七章七节、十三节、十九节是一个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只有永生的神能立，而我们不是永生的，我们不是永远，但是我们在神永远的恩典之下，纵然是会朽坏的，但是有永恒的盼望，有复活的盼望。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都会逝，都会死，但是他们的约会长久不变。如果这个在神的祝福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这位神，诗篇九十篇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啊，永在的神其实就是这里的永生的神，永远的神。这位神，耶利米书十章十节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啊，他胜过任何时间的限制，因为他的年数世世无穷，天地都要灭没，我们的神却要长存，他永不改变。这是诗篇102篇24、26、27节。这个永生神哈，又是创世纪第四个给上帝的名字，第一个是至高的神。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第二个是看顾人的神，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啊，这个甚至是夏甲起的名字。第三个呢是全能的神，这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那么这里就是最后一个，这里再一个就是永生神的名啊。好，我们求告这位神啊，他永远做我们的居所，他永不改变。那这样永远的神，当然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然也就是活人的神，当然也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当然也就是让我们这没有盼望的人，不管我们多聪明、多能干或多愚昧，不管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多少的形式上的良善的生活，多少快乐，哎呀，如果照着我们自己受造物来讲的话，那都会死亡，都会过去。可是因为这位永生的神啊，我们就有盼望，而且在现在我们就经验到神的丰富啊。那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居住了多日啊，这居住了多日，非利士人地就是基拉尔啊、别示巴啊，后来就称这是非利士人的地域。那亚伯拉罕不是后来由别示巴在班反基拉尔这些人都是常常迁居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他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三节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哎呀，感谢主，虽然我们是真是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但是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真是有了主做我们永恒的居所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